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佛经的故事。今天的这个故事叫水中捞金，藏金烧棉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要打水里捞金子？又为什么把金子藏起来，把棉花给烧了呢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您别着急，听我给您往下说。话说有这么一对中年夫妻，俩人是做买卖的，虽然说没大挣而特挣腰缠万贯，但最起码一日三餐有鱼有肉，这还能吃得不错，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稳。按理说这小日子在那个年代就算不错了，可是夫妻俩呀有一件愁事，膝下无子。你看买卖做得挺好，小本经营顺风顺水，没孩子。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皆同一理，人呢都想有个子嗣，尤其在过去喜欢男孩，认为说这男孩可以传宗接代，要说生个女孩那就是给别人家养活的。所以要说生男孩喜上眉梢，要说家里生个女孩，呵，这眉毛整个一八点二十，老耷拉着。可是这夫妻俩别说生儿子，就是生个丫头也没有。这一家之主这个男人没事啊，老拿这件事儿钱给他媳妇儿。你说你你看人家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那孩子都满地跑了，你看你跟你这么多年，你说你是给我生下一儿啊，还是给我养下一女啊？这么多年你连生养都没有，你说你这媳妇儿你是怎么当的啊？你说你丢人不丢人？你说我活得憋气不憋气？咱俩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啊？等咱俩有一天老了想吃个可口的，谁给咱俩做？有一天咱俩要不在了，谁给咱俩披麻戴孝？谁给咱俩养老送终？你说你呀真败家呀，天天说，一来二去给这女人说不干了。怎么的呀啊？凭什么都怪我们呢？生不出孩子你就怪我呀？你怎么不怪怪你呢？你说你天天做买卖，净办缺德事儿，缺斤少两，能骗就骗，老天爷怎么会给你这样的人有一儿半女呢？你那心都没摆正，倘乎你童叟无欺公平买卖，或许啊咱早就得上一儿或者半女了。呵，这俩人谁也不让份，可是吵解决不了问题。末了夫妻俩达成一个协议。什么协议呢？作为丈夫的打今天开始做买卖是一碗水端平，是诚心待客，你看怎么样？媳妇儿一听，那好了，打今天开始我呀每天都上香祈求神灵赐给我们一儿半女，你看怎么样？妥了妥了，咱就这样试他个一年半载，看看管用不管用。俩人都同意了。您还别说，为了能有一个孩子，这夫妻俩呀是真下了血本的。这媳妇儿每天呢就开始啊搁这念经，就开始啊礼佛，就开始敬神，就希望啊能够赐给他们一儿半女。作为丈夫的呢，第二天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做买卖也不夹杂那种奸诈之心了。甭管是老头还是小孩，都是童叟无欺公平买卖。一晃半年过去了，单说这一天，丈夫做完买卖推着空车打城里往回走，今天卖了钱了，这钱呢卖的不少，腰包溜鼓。这男的挺高兴，边走边哼哼噔根楞那个噔根楞，正往前走着，路过一片小树林，就听到树林里面有孩子的哭声。他没孩子，想孩子都想疯了，对这小孩的哭声是格外的敏感。男的一听，怎么有孩子在哭啊？心里话说， 这谁家大人呢？你倒哄哄。他可就留上心，住上意了。可是听了听，这孩子依然在哭。哟，心里话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行，我得看看。把车停到道边，可就进了这树林了。顺着这个声音找来找去，发现在一棵大树底下有一包袱皮儿。这包袱皮儿里面包着的是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一个小男孩。这小男孩正咧嘴哭呢。往四外看看，一人没有。哟，这做买卖的这人可心里面画魂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谁家孩子怎么扔这儿了？赶紧一猫腰把这孩子抱起来。呵，一看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，就是咧个嘴跟那哭呢。呵，又哭得满脸都是眼泪。这个商人呢向四外呼喊，我说有人没有？这是谁的孩子啊？谁把孩子扔这儿了？有没有人言语一声？连喊数声无人应答。商人抱着这小孩是越看心里面越爱看，心话说，哎，你说邪门嘞，不知道是谁把你扔这儿了，咱俩有缘，让我捡着你了。我天天念叨着有一儿半女，天天念叨能生个儿子，哎，没想到今天老天爷夸嚓给我送个大胖小子来。哎呀，看来呀，人呢还得心放正，做好事儿啊。嗯，打今儿开始，我这买卖赔点我都乐意。看来呀，这玩意儿真灵哎。又等了半天，也没人来。商人一想，得了，我还等什么呀？这就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孩子，我抱走吧。来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哄这孩子，推着小车到家了。人还没进屋呢，和这声先进屋了。哎呦，快出来看看，看看我得到什么宝贝了。媳妇儿在家呀，正干活呢，听着她丈夫猫喽这一嗓子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赶紧推门出来一看，哗，丈夫一手推车，一手抱个孩子。哟，我是当家的，这是谁的孩子？谁的孩子？咱的孩子。咱的孩子怎么回事？你看看，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，老天爷赐给咱的宝贝儿子。哎呦喂，媳妇儿一听一蹦，多高啊，哎呦，苍天保佑，佛祖保佑啊。看来呀，老天爷显了灵了，佛祖显了圣了，赐给我们家一宝贝儿子。快快快快进屋，快进屋。夫妻俩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书说简短，时光飞逝，一眨眼18年过去了。这孩子18岁了，长到18岁上，夫妻俩都开始发愁了。怎么？感情这孩子是个傻子，缺心眼儿，智商太低了。要不然怎么人当初把这孩子给撇了呢？俩人一想，你说我们这命够多惨，好容易捡一大胖小子吧，还是个傻子，你说这玩意儿半傻不捏的，你这，哎呀，当媳妇儿的劝丈夫，算了，傻不傻的，这也是咱的孩子，咱养活他18年了，跟咱呢视如己出啊，就跟那亲生的一样，什么奸傻捏呆的都一样，有就比没有强。丈夫一想，好吧，行啊，有猫不算秃，傻子就傻子吧，咱多留点神也就行了。成天没事就伺候这孩子，有时候呢，这傻子没事自己就出去玩，周围那些人都不愿意跟他玩，没事老欺负他，哎，傻子长傻子短，老涮悠他，老骗他。你别看他傻，傻子也有傻子的心眼，心说你们老骗我，哼，我还不跟你们玩呢。没事一个人坐在这大池塘边上捡石头子儿往里面扔。单说这一天，这傻子又来到池塘边上了，刚要捡石头子儿往池塘里扔，就发现呢，这池塘里头这水底下 有东西是金光闪闪。傻子一看，什么东西啊？揉揉眼睛一看，我真有东西，是鱼。老听人说有金鲤鱼，金鲤鱼，听说过没见过，这是不是啊？要是的话，我也捞一条回去，哎，给我爹妈尝尝。你别傻，哎，挺有孝心。可仔细一看，这不是鱼啊，半天不动地儿，这是什么呢？哎，想起来了，这是金子。你别看他是傻子，但是他看见他爹做买卖回来拿那金子，金光闪闪，跟这个挺相似。哎呦，傻子挺高兴，心说这可太好了，这我要弄回去，我就可有好吃的了，我就能吃炖肉了。对，怎么办呢？想拿棍儿扒了，水太深。哎呀，回家找人，又怕被别人发现。傻子心说，干脆我下去吧，衣服裤子也没脱，绑跳到水里了。傻子会水，可是跳到水里连摸带滑了，没有，好半天也没找着。傻子浮出水面，擦了一把脸，坐到岸边上，心里说，哎呀，见了鬼嘞，明明我看到有金子，怎么刚才我摸了半天没有呢？坐在岸边挡一会儿，一会儿啊，这水啊由浑变清，水底这金子又露出来了。傻子一看，真有啊，瞅准那方向，绑又下去摸了半天还是没有，傻子又回来了。结果呢，回到岸上坐了一会儿，那金子又出现了，傻子又跳进去了。如此反复六次，傻子没劲儿了，大口的倒气儿啊。正这个时候，打边上来一走道的，这主啊离老远就看见这傻子了。他可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就发现这人呢一会儿跳进去一会儿上来，一会儿跳进去一会儿上来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这主就过来了，哎，我说年轻人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要不说傻子呢，缺心眼儿，一点没藏着啊，我捞金子呢。这主一听，什么有金子啊？我看看，赶紧过来一看，水里面的确金光闪闪，可是这主一看，那哪是金子，那是金子的倒影投影。换句话说，这金子不在水底，而在树上，太阳光一照，把这金子的影打到水底了，是这么一回事。你说那傻子下水捞，他捞到天黑他也捞不着金子。咱还得说这过路这人呢心地良善，要是碰着一个实心财黑的把这金子弄走，估摸着傻子也得不到。这主一看有金子是人家发现的，得了，我呀不能取，因为人家先发现这东西得归人家，所以就跟这傻子就讲说，你呀别下水了，你仔细看看那水里面的是金子的倒影，这金子你看一定在树上。傻子一听，什么在树上？我瞧瞧哪儿有。抬头一看，哎，眼尖，在那树杈那鸟窝的边上还真有一块金子。傻子乐得一蹦多高，哎呦，多谢多谢多谢多谢。人家走了，傻子爬树把这块金子给弄下来了，回到家往桌上一摆，爹妈一看，哇，我儿子行啊，谁说这孩子傻呀，知道捡金贼，这可好极了。可是金子不顶饭吃，说能饿了吭哧咬一口金子吗？这玩意儿变不成米面，得换成粮食。一想怎么办呢？干脆就叫这傻子出门把金子换成现钱，好去买米买面。可是呢，傻子一人出门心里边不放心，夫妻俩有心想陪着出去， 可是手里面都有活走不开。正巧这时候家里来一远房亲戚，跟这傻子岁数边边大，就委托这亲戚傻子的表哥说，你呀陪着一块去，顺便把这金子兑换成现钱。这远房亲戚呢正好是路过做买卖，做什么买卖呢？卖棉花的。一看那既然有这样事儿，得了，我跟着去吧，顺便我把我车上的这车棉花也给卖了。可是这远房这亲戚这傻子这表哥动了歪心眼儿了。表哥心说，这块金子让傻子去卖，他能卖明白吗？他知道卖多少钱呢？一会儿在半道上我把这金子给弄来，然后呢我给傻子俩钱儿，就顶这金子卖了。反正回去一讲傻子学不明白还得我讲，老夫妻俩就得相信。对，就这主意，俩人搭伴就出去了。走到半道上啊，这表哥就跟傻子讲，我说傻子，你这金子这玩意儿搁哪儿捡的？傻子呢没心眼儿，怎么问就怎么答，我树上啊，树上捡的，照到水里有影，我开始以为还搁水里呢。树上捡，哎呀，我看呢十有八九这是假的，你琢磨琢磨，但凡要是真的，那路过那人就给你出主意那人凭嘛不要啊？都说见钱眼开，谁跟钱有仇啊？他明明知道有块金子他居然没要，而且转身就走，我看呢十有八九人那人看出真假来了，你这块啊八成是假的，所以人家才没要。傻子一听，什么假的？不能吧，不能，天底下的事儿就没有不能这俩字儿。你琢磨琢磨，要不然放到那树上是人不都拿走了吗？为什么让你拿走呢？一来二去把傻子给说心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这要是假的，我卖不出钱来，我回家不得挨揍吗？咱有办法啊。老话说，真金不怕火炼，你拿火烧一烧，倘乎要烧不坏就是金子，要烧坏就是假的。傻子一听，妥了，你等着，我找柴火去。他去找柴火去了。这表哥打怀里掏出个银锭子来，那个说干什么？打算狄龙换凤，拿这块银锭子去换那块金子。时间不大，傻子回来把这火也升起来，把这金子可就扔到火里了。傻子俩眼不错的就搁这瞅着。这表哥搁旁边一看，心说，这不行啊，你老搁那盯着我，什么时候下手啊？怎么办呢？冷锅冒热气，他抽冷来一嗓子，那什么玩意儿？傻子吓一跳，什么玩意儿？回头一看，趁这功夫，这表哥这速度快极了，拿棍刷拉把这金子扒拉出来，把这块银子扒扔火里了，然后赶紧把这金子塞到自己那车上了。傻子还搁那找呢，什么玩意儿？是刚才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没有啊。表哥一看，回来，可能刚才啊我看错了，我瞅好像有一只怪鸟飞过去了，没有，算了，来，还看你这金子。傻子回头还盯着这堆火，心说呀，等这火都烧没了，我把这金子扒拉出来，我看看它到底呀变化没变化，我就知道是真是假了。俩人就搁这挡着，可坏了，这表哥呀就闻到了一股糊味儿，心说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糊了呢？不能啊，烧那银子能烧糊了？怎么这么大味儿？仔细一闻，这糊味儿打身后过来的，这怎么回事？回头一看，我的个娘！自己推来一车棉花，他把那金子刚才烧热那金子塞到棉花堆里了。您想，那么热的金子，那棉花它燃点多低呀，结果就把这棉花给引着了，哗，烟可就出来了，继而火就上来了。再想救 可就来不及了，结果眼睁睁的瞅着这一车棉花都给烧尽了。结果怎么样？金子没得到手，反倒赔了一车棉花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说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现在这表哥跟当年的周瑜，有点类似的这种心境，赔的这个惨呢，金子又还人家了，自己这车棉花也没了。傻子还纳闷呢，怎么我搁这火里烧这金子，怎么跑到你那车上去了呢？一问这表哥，那是还没法回答。怎么说？我偷的，放车里了，我藏起来。这话又不能说破，只能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往肚里咽。俗话说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钱固然有用，可是啊，不是你的钱，你要想多吃多占，据为己有，甚至以非法的手段贪恋钱财，到头来只能落了个身败名裂，好也好，得把身家性命给搭里头。就拿咱故事当中的这俩人来说，明明那块金子不是你的，他看了这金子心里面动了，心说这要归我多好，我要花了这门有吃有喝多好。他懂吗？那傻子会花吗？其实人家的事儿，人家的钱由人家做主。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，看谁买车了，看谁买房了，心里面吃醋了，酸不溜丢的，背后指责人家，这有100万买房子，有100万周游世界多好，你看他买那什么房子，那个房子那个布局，这房子这个地点多偏的，多不好，真不会花呀，有俩糟钱不知道怎么嘚瑟。这要给我这100万，我先拿30万做首付买房，再拿30万我买车，我剩下再拿30万我旅游，最后那10万呢，我留着当棺材本，这叫会理财，这叫会懂事儿。其实啊，跟你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人家的钱由人家做主，倘乎要想据为己有，恐怕就得像故事里这个人一样，非但钱财没到手，落了个自己赔了夫人的命运。